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以撒的妻子利百加怀了孕，她肚子里的孩子冻得太厉害了，他求问上帝，上帝说，有两国在你肚子里，你要生出两族来，这族必强过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雅各跟以扫两兄弟渐渐长成青年，两人的个性跟生活也大不相同。
我真弄不清，这两兄弟那么不一样，双生应该差不多才是啊，可是他们两个正好相反。
你不记得上帝早有预告，大的会比小的强壮吗？
对，以扫是比较强壮。
你好像更爱以扫，对不对？
他是个胆大的青年，勇敢地去山野打猎，一回来啊，总讲些好听、紧张又冒险的故事给我听啊。
难道雅各没有替你做什么事吗？他的情感又深又稳定，他不断关怀我们，真是叫我喜爱，也叫你也很喜爱他。他比那个嚣张又不稳定的以扫强多了。
人人可以看出啊，你偏爱雅各。
我雅各做的红豆汤喝起来又甜又香。
雅各，雅各，
是谁叫我？
雅各，雅各，
真的有人叫我，像是以扫在叫。以扫，是你吗？
是我，来帮帮我忙。
你在哪里？
我在这边大橡树下。
好，我就来。什么事啊？你怎么了？受伤了吗？
我只是晕晕的，大概太累了。
你去哪里了？
去打猎，太远了，迷了路，没有吃的，走不动了。
我找匹驴送你回家。来，我扶你去我火堆那边。你休息一下，我去牵驴子。
好香啊，你在煮什么东西啊？
我正在做红豆汤。
好香啊，给我一些喝，我又渴又饿。
送给你喝，卖给你好了。
什么代价？
很简单，把你长子的权利让给我就行了。
我都快饿死了，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用呢？就让给你好了。
好，你得先向我发誓把长子的权利让给我。
可以啊，我发誓，你也马上给我喝红豆汤哦。
于是雅各用饼、水、红豆汤伺候哥哥吃个痛快，吃了喝了，以扫有力走路了。两人都知道长子名分可得父亲产业中的双份，又可当族长和祭司。多年过去，又老又瞎的以撒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打算为他偏爱的长子以扫做特别的祝福，把长子名分的福给他。
我儿以扫啊，
我在这里吧。
我快不行了，随时会死。 去背起箭袋，拿起弓箭，去猎些鹿肉来给我吃，要做得可口，我吃了好给你做最后的祝福。
好，爸爸，我马上就去。
雅各，雅各，我听见你爸爸叫姨嫂去弄鹿肉，做成美味给他吃，他好给他做长子的祝福。我想你雅各才应该得着祝福。你听我的话，赶快到羊群里抓两只小山羊羔，我就按他的口味啊做成美味，你爸爸吃了就可以给你祝福了。
那不行，爸是瞎子，但是他摸我怎么办？姨嫂身上有毛，我身上光滑的，他一摸出真相就会把我当骗子，反而会咒诅我。
孩子啊，听我的话去做，咒诅让我担，快去啊，免得姨嫂回来就晚了。
雅各照母亲的话去做，美味做好，利百加把姨嫂的好衣服给雅各穿上，又包山羊的皮在雅各手上跟颈子上，再叫雅各送美味给他父亲。
爸爸，
我在这里，你是谁呀？
我是你的大儿子姨嫂，请爸爸坐起来吃我的鹿肉，好为我祝福。
儿啊，你找鹿肉怎么那么快？
主你的上帝特别帮助我。
你过来让我摸摸，看是不是我爱的姨嫂。
是的。
像雅各的声音，却是姨嫂的手。好，拿肉来给我吃，吃了好为你祝福。
以撒吃完给雅各祝福，老父亲以为是给姨嫂祝福。雅各离开不久，哥哥姨嫂打猎回来了，他也做了美味送给老爸吃。
请爸妈坐起来吃，好为我祝福。
啊，什么？你是谁？
我是你长子姨嫂啊。
谁？刚才给我肉吃的是谁？我已经吃了，也给他祝福了。唉，是该给他祝福才对。我知道上帝已借着我的口把祝福说出去了。
爸爸，求你也为我祝福。
你弟弟已经用诡计把你的福分骗去了，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人，叫众兄弟都做他的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爸，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爸，也给我祝福啊。
儿啊，地上的肥土地没你的份儿，天上的甘露不降给你，你必靠刀剑过日子，有必要侍奉你的弟弟。当你够强盛的时候，你的颈子必挣脱他的轭和约束。
从那个时候起，姨嫂恨透了雅各，一定要报仇，因雅各用诡计骗走了爸爸的祝福。
听众朋友，任何有孩子的父母都知道，教养孩子是多么富有挑战性的工作。这份工作挑战我们的爱心、耐心，也挑战我们的智慧。相信听众朋友当中，为人父母的一定会有同感。世界上最有福气的父母是谁呢？您知道吗？那就是愿意到神的前面求帮助，领取神赐给我们所有教养儿女的智慧的父母亲们。高青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是一位基督徒。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她的故事。
在我小的时候，最令我害怕的事就是犯错，因为那就意味着我要被训斥或被罚。孩子犯错被罚，表面上看是合乎情理的， 在家里犯错被父母罚，在学校犯错被老师罚。其实这样的直接后果常常是促使孩子们想办法躲避受罚，欺骗父母及老师，责备他人或畏惧做有创新精神的事情。让我和朋友们分享一个我孩子的故事。在孩子6岁的时候，有一次尿床后，他悄悄地把湿的衣服换下来，把被子铺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吃早饭，然后上学。当我去给孩子洗衣服的时候，发现睡衣睡裤都是湿的。等孩子放学后，我会单独和他谈话，尊重孩子的隐私，给孩子留面子。我轻声地问他，你昨天晚上意外地把床尿湿了，对吗？孩子点点头。我把孩子抱在怀里，你很勇敢，承认自己的错误，妈妈很高兴有这样的孩子，耶稣也会为你高兴。我告诉孩子们，在我的家里，犯了错后需要认错，找到犯错的原因，是不会被罚的。若是说谎骗人，会被狠狠的罚，因为神不喜欢说谎的人。在圣经的箴言第12章第22节有这样的话，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恨，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我又耐心地解释说，你没有骗人，妈妈不会罚你，以后我要叫你起夜，希望你告诉妈妈你的被褥湿了，因为这些尿湿的被褥衣服不及时清理，就会长病毒和细菌，你就会因此而生病。我花时间给孩子们一一解释，是让孩子们意识到我教养他们是因为我爱他们。作为一个妈妈，我这样想，如果孩子犯错闯祸，我宁愿让他们在我的面前做，因为这是我教养孩子的黄金时刻。没有被主人训过的马，不懂得顺服主人。犯过错但被耐心调教过的孩子，出门在外才知道如何适应和处理事情，才会少犯错或不犯错。你的孩子越聪明，可能犯错就会越多。若他受到训斥和惩罚过多，往往会抑制他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反之，如果你能够正面引导，以宽容和爱的态度相待，就会帮助孩子增加自信心和灵活机动的才智。在圣经的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24到第25节是这样说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予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孩子的故事。有一次，我6岁的儿子参加钢琴表演，在表演的过程中把一段曲子忘了，他没有就此而放弃表演，而是想办法重新回到那段曲子，完成了全部的演奏。表演结束后，我把儿子拉过来，紧紧地拥抱住他，祝贺他完成了演奏。我问儿子在弹错的时候都在想什么，他说，我知道犯了错没有关系，改了就好，所以我一下子调整过来。听了儿子这番话，我高兴极了，为有这样的儿子而自豪。你把孩子犯错的经历与正面的爱、怜悯和鼓励联系在一起，他不但会改正错误，还会保持积极的心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用圣经来检查我们自己的人，用圣经来教养我们孩子的人是有福的。
希伯来书第12章，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念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小周是以脾气坏出名的，所有心里的不高兴都放在脸上，跟别人一言不合，不管在什么时间和地点，马上就可以吵起来。小周家里还有个人跟他很像，那就是他4岁的儿子，生起气来像个小炸弹，又哭又闹，谁也劝不住。家是一个人成长的根源，我们很多的行为，包括生气的方式，常常是从家里学来的。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会是个身心平衡，不乱发脾气的人，我们常常是最关键的人物。仔细想想，您生气的方式是不是跟您的父亲或是母亲很像？我们怎么生气，常常是来自父母的影响。 父母善于压抑情绪，生起气来不形于色，小孩长大以后往往也是这样。父母一生气就吵架打架，小孩下意识模仿学习，以后也会采取同样的模式。心理医生盖内皮尔博士说，除了耳濡目染的学习之外，父母怎么样处理怒气，对小孩可能还会有更深远的影响。如果父母常常在生气的时候把脾气发在小孩身上，用尖锐难听的字眼来骂他，小孩年纪小，没有抗拒的能力，只能够默默承受，压在心里。到学校之后，他很可能会成为小暴力分子，专门欺负弱小来发泄他的怒气。这个孩子也可能会朝反方向发展，成为一个退缩、没有自信的人。他也很可能会逃避跟父母接触，和他们保持疏远的关系，以保护自己。长大之后，他跟女朋友或是男朋友一有冲突，他可能就会骂他，甚至打他，就像当年他父母跟他的模式。或是他会回避问题，不正面处理跟他朋友之间的矛盾。他小时候在家里发展出的处理怒气的方式，会一再出现在他往后的人际关系上，除非他有意识地去改变。作为父母，我们自然希望孩子能够有健全的人格，也希望他能够正确地处理怒气。我们得先带头做个好榜样。假设你今天回家的时候一肚子火，孩子高高兴兴地迎上来要您陪他玩，如果您一把把他推开，三两句话把他骂跑，这是教导他采取攻击性的方式来发泄怒气。您也可以绷着脸一言不发，对他不理不睬，关起房门来生闷气。小孩在您身上看到的是消极性的生气方式。最妥当的是告诉他，妈妈或是爸爸现在心情不好，不能够陪你，你先自己玩，过一会儿再说。如此小孩学到的是，一个人生气是容许的，可以让别人知道，但是不要迁怒到他人。有些人认为生气是一种没有涵养、惹人厌的行为，因此小孩一生气就严格的阻止，尤其是当小孩生气的对象就是父母的时候，小孩的怒气被迫压抑或是转移，也会误以为生气是不对的，以后一生气就会有罪恶感。我们要教导孩子，生气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只是在表达的方式上要很注意。孩子可以陈述生气的原因，还有他心里种种不畅快的感觉，但是不可以用不礼貌的言辞来辱骂别人，也不可以做出丢玩具、踢墙壁一些破坏性的行为。不要因为孩子年纪小就纵容他。小孩有的时候生气有潜在的原因，他很可能是在学校受了挫折，或是他对自己没有信心，或是他害怕焦虑即将发生的事。大人要仔细观察，不要草率就对表面的症状有所反应。一个人从小就学习正确的处理怒气，对他以后的人际关系会有很长远的影响，而您就是他最好的老师，尤其在家里，身教要比言教更直接有效。要帮助孩子学习妥善的处理怒气，要从父母先开始做起。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渴望是诉诸行动和追求的盼望，是心里火热的表现。真盼望不是坐着等不动，而是以渴慕的心行耶稣的道，做圣洁的人。 切望与神亲近，更亲近，以求见他的面。这是活泼的盼望。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时，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建筑。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渴望是什么呢？渴望就是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信仰者，只有盼望的眼，而没有渴望的心，只是贪婪的眼盯着神对永生的应许，但是却没有切切的遵循圣洁之道的性质。圣洁呢，对一些现代信仰者来说，好像成了一个不可能的字眼。相反的，软弱却是他们所经常谈论的。其实什么是软弱呢？无非是在金钱、财富、安逸、享乐、名利、地位和邪情私欲的面前，忘了主耶稣和他的教导，而落在罪的捆绑之下。其实一些现代信仰者愿意听那些不妨碍他们享受的今生世俗，又给他们来世永生的字句，愿意听因信称义，而不愿意听信必行义，愿意听救恩白白的得来，而不愿意将自己所有的白白舍去，愿意说难免软弱，常常忘了靠着主耶稣就不应该再软弱了，而是要靠着主刚强得胜。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忽略了圣经的教导，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得着新的力量，得着盼望，让我们渴慕在心里面火热爱主的侍奉他。撒旦常常让我们忘掉这简单的道理，忽略了最明白的正道，以迎合我们内心最隐秘的罪孽。非圣洁不能见主，这不但是使徒保罗说的话，乃是主耶稣说的许许多多的话。谁没有渴望圣洁的行为，不力行耶稣的教导，谁就是自欺欺人，中了撒旦的诡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圣经所教导我们的，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中要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渴望就是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记载在希伯来书12章14节。求主帮助我们，若是我们在软弱的当中，让我们靠着主，靠着他加添给我们的力量，勇敢地站起来吧，离弃软弱，靠着主 刚强壮胆，让我们不被罪恶所辖制，让我们靠着主刚强壮胆。
我与夜空有着一段缠绵的恋情，当月圆时，今天晚上就应该圆月吧。如若天空中挂上一轮圆月，我就会径直地奔向后院，寻找月亮的影子。如果天空晴朗，我就会带上星际图形表，寻找这颗星座或者那颗星座。我的房子朝南的方向，我总是能说出现在是一年中的什么时节，甚至根据我们车道上方猎户星座的位置，我就可以说出现在是午夜什么时辰。你知道吗？每当我仰望着那颗星座时，就想起了约伯记第38章的内容。上帝说，你能解开参星的带吗？能按季节领导群星，或者引导北斗星吗？上帝在那儿谈论北斗七星呢，神奇吧？不是古代的天文学家给那些星座取名，而是上帝给取的名。就在这篇约伯记里面，那天傍晚，当我在后院仰望着天空，我注意到夏季的气息开始淡去，那仙女星座的星群正在冉冉升起，而猎户星座则在地平线下降得更低。我不知道我自己与星星的那段恋情是怎样的，可我的确知道但以理书第12章第3节说的，明智的人将跟天上的光体一同照耀，那些教导多人秉公行义的将像星星一样永远发光。哇，有那么一天，我们将像星星那样闪闪发光。不要把这种比喻想得那么愚笨。有的人可能在想，谁究竟想做一个活的电灯泡呢？等等，你曾经站在夜风中仰望过漫天的繁星吗？天空中炫目的光芒没有给你留过一种难以言表的震撼吗？那些完全使你狂喜而着迷的星星所展现出的美丽，有那么一天，你将会拥有那欢乐和喜悦。当你在庭院漫步，仰望群星闪耀的夜空时的那种欣喜和震撼，有那么一天，当你步入到那种辉煌里。实际上 ,C.S. 刘易斯更进一步做出了断言，他写道，有那么一天，你将会披上在天堂里所有的繁星发出的美丽荣耀，并拥有到永远永远。智慧的人有一天将会如同天堂里的光芒一般闪闪发光。哦，我多想变得智慧起来。上帝啊，请让我以你的方式来变得智慧起来。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我知道你会和我一起祈祷。那些带领众人秉公行义的人将像繁星一般闪闪发光。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做智慧的人吧。让我们立志来带领众人秉公行义，因为你和我不久将披上繁星的美丽荣耀。所以今晚就到户外去躺下，仰望着星空，欢庆你辉煌的命运。
听众朋友，悔改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重点，因为悔改，基督徒的生活品质大大改善。为什么世人公认悔改很困难，甚至不愿意谈论悔改的时候， 基督徒却高举悔改的旗帜呢？因为基督徒的悔改有神在旁边大力帮助。下面我就跟您介绍神赐下的一个帮助，就是神的管教。我们先来听神写的五封信。神写信对别加摩教会说，你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们。神写信对以弗所教会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神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上说，他不肯悔改，我要叫他病卧在床，与他行淫的人不悔改，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神写信管教撒迪教会和老底嘉教会的时候，严厉地警告他们说，你们要快快悔改，免得我临到你们像贼一样，那时候我必从我口中把你们吐出去，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刚才神的五封信让我看到了神管教基督徒的五个步骤。第一步就是用真理责备他们，第二步是凸显基督徒的罪恶，叫他们在众人面前蒙羞受辱，脸上无光。第三步，神用灾难祸患使得心硬不悔改的基督徒谦卑下来。如果这时候基督徒还不悔改的话，神会继续用将来的审判和地狱的刑罚来警告他们，盼望他们悔改。听众朋友，您能够从刚才的五封信感受到神的苦心和爱心吗？人靠自己悔改很难，可是基督徒却有神在他们旁边管教、督促、叮咛、警告。其实神不是单单管教基督徒，神管教世界上的每一位有过错的人，只是有些人不相信神，不知道神是真的，他们不理解神所疼爱的，他就责备管教。所以不信神的人碰到神管教的时候，也不明白这是神的作为，以为碰到祸患不过是自己倒霉，运气不好而已。听众朋友，请您回忆一下，近来遇到不好的事情之前，是否自己曾经做了一些对不起神又对不起人的事情呢？如果是的话，请快快接受神的管教。我希望您愿意认识耶稣，明白神的慈爱，早日进入他恩慈的管教，开始悔改。我也愿意与您同行这悔改的道路，因为这悔改道路的至终终点就是天国，就是永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Hosanna in the highest, Hosanna.
常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对苏妈妈都不会陌生。苏妈妈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帮助，却从来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前几天我特别跟她做了一个访问，请她谈谈做母亲的心得。苏妈妈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如今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访问录音。有没有哪一位妇女成为您做母亲的很好的榜样？因为她的做母亲的这种榜样真的是给你带来很多的启发可以让你学习的这个一个很好的榜样，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几个，有几个，不止一个。
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他们？
你看，我18岁他去世了，我19岁就结婚了。那个时候在美国不算很早，可能早一点点，可是不算很早。然后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州，隔壁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我是我们隔壁很好的朋友，她那个人非常好，她有4个孩子。我可以看他，我也可以学习他的，他煮饭呢，他的什么样，他也很欢迎我，我可以随时都可以跑去他的家里，可以跟他谈，所以他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可是还有另外几个。
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母亲是你常常会去想一想他们是怎么做妈妈的？
我想到那个路德的那个婆婆，
拿俄米、
因为圣经没有说很多她怎么做妈妈，可是可以看她跟着她的先生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带了2个儿子，儿子长大也结婚了，她的先生她2个儿子都去世了，可是他对他的媳妇很好，所以我觉得他很多事情他做的一定是很不错。
苏妈妈刚才在访问一开始的时候您就说妈妈是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工作。现在回想过来，您已经做曾祖母吗？
对。
您七个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了，甚至孩子都已经做祖母。您看孩子从小到现在，觉得您身为一个母亲有哪些成功或者是失败的地方？
哎呦，我应该说失败吗？
我想没有，我们就不讲失败，只讲成功。
大概没有时间讲失败的。最成功的就是他们都现在大了，都爱神，也是带领他们自己家里要顺服神，那是最成功的。最失败的
没有。
就是我们
我知道宋妈妈最失败的就是你没有生70个孩子。
对了，我们结婚的时候计划12个，生12个孩子，没有做得到。我最失败的大概就是跟他们联络时间
不够。哇，7个，我现在3个孩子我都觉得很困难。7个孩子，哇，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养一个孩子。我知道现在中国很多人就有一个孩子。
为什么很困难？
因为那个孩子会得到你们全部的注意，他做坏大家都会注意这个坏事情，他做好的可爱的大家都会注意到，也会夸奖，会赞美，会所以他可能那个孩子会觉得我真了不起，所以他不会觉得谦虚，不会学习谦虚。
那么怎么样能够 矫正或者是避免这方面的？
你不要问我，因为我没有答应过。我你知道，我们你提出那个谢德华，他是独一个孩子，是他、
yeah.
他是个好人哦。
德华兄，请进来。
对了，他很谦虚，所以我不知道，应该问他妈妈，他怎么带他。
嗯
嗯。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喜欢您？您能够说出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吗？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您一起学习的课题。别人喜欢您，因为跟您在一起很舒服，不感到紧张，不需要小心注意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即便没有话说，彼此也不会不自在。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话不给别人压力，很少以自我为中心，不插嘴打断别人的话，不硬把别人强比下去，您总是对别人所说的感到兴趣。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信得过，靠得住，一向说话算话，答应过别人的事从不忘记。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和家人、朋友说话的时候很有耐性。别人喜欢您，因为当别人有事求教您的时候，您总是先放下手上的事，去关心，去满足别人的特殊需要。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喜欢别人，因为别人感觉到您喜欢他。别人喜欢您，因为您慷慨助人，叫别人的日子更好过些。您所说所做总是切合人的需要，令别人安慰快乐。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从不批评别人，您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带给别人鼓励，不叫别人觉得自己很差劲。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才能总是被用来让别人得实惠，而不是专为了自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因为您有这些品质，我也喜欢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